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再次用你的爱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存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间所缺乏的是什么。主，恳求你恩待赐福，用你真理的光照耀我们的心，给我们在部分就是今天所要思想的圣经的话语中间领受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的爱。主，我们求主你在这个聚会中间你掌权居首位，在这个聚会中间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恳求你在这个聚会中间，主，借助你自己自身的真道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主，求主使你所创造的人今天可以回到创造的主面前，与主发生生命的关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从你的生命中间，从你的言语中间领受力量的时候，主，我们一认识真理，我们就不走在错误的道路中间。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赐给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放胆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英国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Dr. Martin Lloyd-Jones，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有谁听过这个名字 Dr. Martin Lloyd-Jones 有吗？这个人大概是一年半以前他已经离开世界了。这个人很伟大，他单单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解一共讲了159次，讲以弗所书第一章讲159次，他讲罗马书讲了20多年，听的不是随便的人。英国国会议员，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教授，英国高级的法院的法官，英国许多知识分子、教育界的名人、政治家去参加他的 Westminster 的那个教会 Chapel 的聚会，每一个礼拜听他讲到差不多4000人。他是谁啊？他是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医生，他被选中是皇家皇帝的个人医生，皇家的私人医生。当他被选中这个位分的时候呢，许多人炫目的不得了。有一天他发现上帝要他做上帝的仆人，做传道的工作，他放下这个岗位，许多人说你神经病，这个大家梦寐以求而不能达到的这个职位，怎么你已经被选中了你放弃呢？那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如果 Martin Lloyd-Jones 他做皇家的医生，他赚的钱是很难速算的，但是这世界永远不会算清楚这个人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来做传扬真理的工作呢，这个人类历史中间呢缺少多少树林的宝藏。像你们中间有人看过他的书，中文有翻了一本叫做《灵性低潮》，有吗？就是这个人所写的，很伟大的一个人。这本圣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几个字需要查字典，但这本圣经里面所包含的真理实在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完全估计出来的。世界上有许多最有学问、最有人格的人从这本书领受了最大的灵感，领受了最深的教训。我们今天继续在思想，我们要看第18节到20节，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到20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言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一同来念18到20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言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再一次祷告。 主啊，求主你赐福我们所已经念的圣经，求主你自己启示圣经的圣灵，今天晚上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有四个前提是常常被认为信仰的拦阻。我今天对上帝的信仰感到困难，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这位不能见的上帝是我不容易信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前提一提出来的时候，好像呢有非常足够或者充分令人可了解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在继续深思继续研究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在我能见的范围里面生着一切的存在实在太有限了，在我能见的范围里面，我这个能见的范围本身是个非常有限制的本身，而我已经在许多没有看见的事情上已经投注了我的信心，我们已经相信了许多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的事，所以不能说因为我没有看见的所以都不存在，我的眼界的本身如果是一个限制，超眼界的存在不能说因为我的限制把它绝对化来把这个超眼界的存在否定掉，我们的许多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接受它是存在的，接着我们如果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所以不存在的话，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一切的存在限定在我们的眼界之中，如果上帝是在我们眼界里面的话，这位上帝就比我们的眼界更小，这样的一位上帝也就不是上帝，神之所以为神因为他是超过人的眼界的。 God is supervisual. If God can be limited within the human eyesight, that kind of God is even smaller than human eyesight. 神之所以为神因为神超越这个。我们第二个前提就是说呢，我今天不能信上帝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想得通这位上帝，我们先知道我们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神就不在理性的范围里面。第三个前提是我今天对上帝没有办法经历，所以我就不能相信他。其实我们能经历神某一些的真实，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经历上帝，因为以无限的做出发点，要经历以有限的做出发点，要经历无限的上帝本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是不一样，无限与有限也不一样，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要不要跟我讲这些话？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是不一样的，无限与有限也是不一样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大家说一二三，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是不一样的，无限与有限也是不一样的，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是无限，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的结果还是有限，但是有限与无限之间那个差别是无限的，这个叫做有限无限之间的差别论。那么今天我们以有限来做绝对化，要去了解无限，这是可能的吗？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经历神，因为神是太伟大了。第四样，我们思想到我今天对上帝信仰的困难，因为我不能证明他。但当我们提到证明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名词本身到底代表什么事呢？什么叫做证明？这是很模糊的一种共通观念的名词，在共通的观念中间，请你证明一下。在数学里面的证明是用理性的证明，在化学里面的证明是用生物的证明，在其他事情上的证明是用另外一些方式的证明。所以呢，这个证明这两个字到底是在自然界中间普通概念中间的一个模糊的名词，我用这个字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证明上帝呢？在人所能够产生出来的无论是理性的论证，无论是物质的证据，要放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神不是物。 God is not matter. If God is not matter, how can you use the materialistic world and the materialistic way to prove God? 你要证明上帝，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证明的本身就用不着，不能用在上帝的身上， 因为神和你在世界被造的自然界中间的这个差别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也是个不能用我们有限的物质的去了解这个差别。为这个缘故呢，这个证明这两个字本身是不够资格来用在上帝的身上。那我们是不是用各样的方法来推脱，以至于我们不必提到上帝的证据呢？换一句话说，上帝的存在不是人为的，或者人思想中间所能找到的，人的自然界中间所能找到的一些证据能够这个看到的范围，这个不能勾到的范围才是神。那这个怎么样简单的解释这个事情？举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说你是你父亲的孩子，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你说我证明了，我听了这句话很有兴趣，你怎么证明你是你父亲的孩子？那你说因为有出生字，出生字是一张纸啊，你父亲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人与纸之间怎么样证明的？很多国家出生字是假的，可能你那张就是假的，你要用什么科学来证明这张纸是真的？很多事情你越思想越思想下去，许多你以为懂的事越想越不懂，所以连知是什么我也不大知，连懂是什么我们也不大懂。我们今天就在模糊的概念中间接受了一些所谓已经被大家共同领受或者被大家已经承认的一些的了解，那是这里，但是这是很模糊的事情。圣经里面用证明这个字吗？你注意在这一段圣经论到神的存在的问题没有提到证明这两个字。神启示圣经的时候连用词都不随便的，这是圣经和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同的地方。到了几千年以后，科学怎么发展，科学怎么样研究，你继续看见圣经里面许许多的伟大的原理是比科学还更重要，比科学用词更谨慎。连法国路透社的这个社长，前两任的社长讲过一句话，圣经的准确性远超过路透社报道新闻的准确性。那么这里用什么名词呢？你再回想刚才你念，其实今天念的，昨天也念，昨天念的，前天也念的，念了好几次，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没有证明这两个字。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主当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你看了几次了？第十八节一次，第十九节一次，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四主界的幕后再一次，第三次。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着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提到证明和显明之间的差别。如果有一天你同你的好朋友结成夫妇，你们到一个很少人到的荒岛去度蜜月，那里每天喝蜜，度一个月叫做蜜月。那么你在荒岛的沙滩中间行走的时候呢，你盼望世界上越少人越好，越少人让你同他两个人形成 idol relationship， 就我你关系。这个是二十世纪哲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idol relationship。 你没有结婚以前对你的朋友说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到结婚的时候是我喜欢你，不是他，那个他变成一个你，那别人的他全部不管，只有你喊我最好，全世界什么人都看不见，看到你就好了。当你真正浸淫在那个真正的爱的对象的面前的时候，你怕发现呢，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我同一个你，其他的他都是妨碍者，其他的他的存在都是我们不大兴趣的。我说兴趣就是你，你兴趣是我，才是我你的关系。那么你就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尽情度蜜月。但是呢，当你在海沙滩走的时候，突然间你对你的爱人说，刚刚不久有人从这里走过，这地方很危险。你怎么知道？不但有人走过，而且这个人很高大，一手可以把我们两个人打死。你说你怎么知道？ 他不回答，不但从这里走过的人很高大，而且这一个人呢是体格很重很壮的一个人。你说你怎么知道？连他的重量你也知道？你说不但他很重，而且但这个人走路有一点颠簸，因为他身体大概呢是有点毛病。你说你怎么知道？你看见吗？我没有看见。你想通吗？我不是想通。你是不是喊他认识？也不认识。你是不是刚才来过？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不再回答，他再说呢，这个人而且身体上有点残疾。你怎么知道呢？你看嘛，沙滩上的脚印嘛。你看这些脚印嘛，那从脚印你看到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鞋子，你怎么知道它是很高档的？因为我的鞋子是说，哦，它这个87号的。这难道不是高大吗？怎么可能一个矮人脚很大的呢？这如果脚这么大，应该是人也是那么高才对的，所以这个人一定很高大的。你就从推出来了，那么呢，你这个推不是凭空而推，你就推的凭着一个四射而推。那这个四射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四射？等一下再讲。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是很重很重？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人很高但是体格很轻的话，就不可能了，这个沙会陷得那么深吗？你看我的脚印只剩下1公分，他就3公分半，他的体重一定我的3倍半。这样他如果一两个手把我两个抓起来，我们就死了嘛，对不对？这又高又大，很可怕，就很重。那你怎么知道他走路歪的？因为他右边的很重，左边的很轻，所以他一定歪一半，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残疾？你这么笨，你看这边的脚趾右边5个，左边4个，左边5个哪边4个嘛？这岂不是证明了？所以当你听了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厉害！你在哪里读过仙？这个读的这个侦探学的我都不知道的，你真的有侦探才。是啊，我可以从这个知道一些事情。我这个知道是根据这个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证据吗？我告诉你错了。这个脚印是证明吗？脚印不是证明，脚印是记号。脚印存在不存在？你说脚印存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个脚印，所以我做了这些思考。脚印存在吗？脚印存在。脚印存在是不是一个存在？脚印存在不是一个存在。The footstep, footprint is an existence without existence.你是什么叫做脚印的存在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脚印的本身不是一个积极性的存在， It's not a positive existence。 脚印不过是什么？是沙的变形，对不对？脚印不是一个存在，脚印是沙的变形，存在的是沙，存在的不是脚印，存在的是沙，同存在的是脚，是沙产生变形以至于有脚印出现的那个另外那个货物在沙上的影响。我再讲一次，沙存在吗？存在。另外一个货物存在吗？存在。那个货物在沙上产生了沙的变形，产生了脚印的存在，那个存在同沙的存在是真的存在，而脚印的本身不是真的存在。然后你说我知道有脚印，警察来了，侦探来了，从这里证明有人走过去。我告诉你，用错字，脚印没有办法证明。你把脚印放在显微镜里面看见那个人吗？看不见。你用这里的沙拿去放在化学试验室里面查出那个人吗？查不出那个人。为什么呢？脚印是脚印，人是人，沙是沙，人是人，人不是沙，沙不是人。你不能用脚印来证明，不过脚印是显明。你明白这个不同的地方呢？我告诉你，当这个巨人走过沙滩的时候，留下一些显灵的印记，你不能否认它存在。虽然你不能证明，你不能证明，因为根本连这个存在本身不在这里，不过是脚印而已。其实我告诉你，上帝用名词用得非常非常的严谨。当神叫保罗写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写下来写什么呢？显明，不是写证明。这个显明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就是启示的意思。那我不要基督徒随便用启示这两个字，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随便用
我们今天如果对名词不好严谨的去思考，随便用的话，我们可能闹出许多的笑话。
苏格拉底的哲学工作一生中间最重要的环之一，就是怎么样重定正确的定义，使我们不随便用名词。启示这个字不能随便乱用，有许多基督徒是上帝启示我，昨天晚上我做一个梦，上帝启示我，某什么神灵来了，上帝启示我，可能神在感动你，可能神在引导你，但我不要你随便用启示这个字。如果你用启示这个字是用对的话，你把你受的启示录下来，我们不是多一本启示录了吗？其实你把启示录下来就是启示录了吗？记录下启示叫启示录，那每一个人一本启示录，天下基督徒这么多，启示录会变得很厚的，所以这个字就不能乱用。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什么？是 apocalypsis 或者名词 apocalyptos。 这 apocalypsis 什么意思呢？就是 unfolding of the secret， 就是揭开奥秘，揭开奥秘使我能知道里面存一些什么。这个呢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所以呢，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神是主动的，上帝主动的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人才知道他到底是谁。否则人，被造的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理性想明白上帝。我再讲一次， When God took the initiativity to reveal himself, then comes the possibility of comprehending God. Otherwise we can never comprehend, we can never understand who God is. 神主动的把自己显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谁。那你说神显明说啪给我看见那个显明，神不用这个办法。这里告诉我们呢，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证明同显明之间的不同在哪里？证明是人以为自己就够有办法用人做主动，用人的办法要去证明神。圣经说 No way， 也没有办法。那显明是什么呢？是神自己借助他自己的智慧和他自己用的办法来告诉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那叫做显明。所以证明同显明是完全不一样。在佛教里，在印度教里面，在道教里面，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人知道冥冥之中有真理的统一性，人知道有个产生万有的基因，所以呢，道者也不可虚离也，朝闻道夕可死也。人要去明白这个道是什么，人主动要去明白这个道是什么。老子甚至曾经接待过孔子，孔子跑到老子那里去问道，老子看他的面孔就弃子之交银，交态于银字，你否则不能知道道。你这个态度是不能知道道，你以为你什么很厉害，给他大骂一顿。孔子回来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上的鸟怎样飞，我知道他的道，海里的鱼怎么游，我也知道他的道，老子所找的讲的道的我不知道，今天呢，天上的龙怎么飞我是不知道的，今天见老子有点像见到龙一样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思想。你的交态，你的银字不除掉，你不能知道道。是老子严格到这个地步，这道怎么明白呢？道可道非常道，我怎么明白呢？神主动启示，神主动启示他是谁，你也知道他是谁。请你上来，你不必怕，我不会杀你。贵姓？
啊，陈。
啊？
是姓张，
张，嗯，大名，
啊，张可良，
张可良，
对，
不要怕嘛，你在香港来的，
对对，
香港来讲过也很辛苦，我们听的也很辛苦。你爸爸在不在？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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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也不在香港，
不在香港，
不在世界上，
不在世界上，
已经死了，
是，
啊，他是你爸爸吗？
对，
名叫什么？
姓江。
我们问名，他大姓，你看你名叫什么？
啊，张富。
张富。
对。
OK， 你的爸爸是你爸爸，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
我见过他。
你见过，你也见过我。那么你叫我爸爸好不好？不要，
不要，
不要，你不要叫我爸，我也不要叫你。好，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好，所以我是问知识分子，你对你父亲的肯定，他是我父亲，你这个知识根据什么？我不是开玩笑的，虽然很好笑，但是不是开玩笑。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
他爱我。
我也爱你。从今天开始我很爱你。那么你做我的孩子要不要？还是不要？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要做我的孩子。
没有问题。
啊，没有问题。那我是你爸爸吗？
不。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这样简单问题都想不清楚，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等下轮到你，我告诉你，你们想看看，你怎么你证明过他是你爸爸吗？没有，
不是。
你生的时候有没有看清楚？哦，就是他生我，你看到吗？你没办法嘛。你没有看到他生你吗？啊，你自己头脑想，哦，这个是我爸爸，想通吗？不是吗？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很难了，这问题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如果你说我不清楚，我就不信，我才不相信。你很多事情不清楚就乱信一场，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你迷信，你懂吗？你是不是迷信？
什么？
你迷信吗？他大概不是你爸爸，你乱信一场。不是。那 How do you know your father is your father? 他考书考到今天最难就这一题，从小读书到现在最难就这一题。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很难哈，实在很难。他承认很难，你要不要帮忙他？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说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办法验血吧，好不好？好，如果你验血的发现，哎，我的血是 O 型，我的爸爸是 A 型，妈妈是 B 型，这个胡闹。A 的从 AB 的不能出 O 啊。A 的从 AB 可以出 O 吗？可以吗？A 从 B 可以出 O 吗？ A 从 B 叫第三代才能出 O， 你不要骗我，第二代就可以出 O 了。我想你再去查查看，你再去查查看，你怎么要跑掉了？ OK， 好，我告诉你，如果你查出来哈，你的爸爸和你的血型不可能的，但是他是你爸爸，你当然就怀疑了。但是许多人根本在还没有查到时已经承认他爸爸是他爸爸。只有 A 加上 B 可以生出四种，对不对？啊，对不对？如果不是 A 同 B 结婚，后代不会四种，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亚当同夏娃一定一个 A 一个 B， 哪一个 A 哪一个 B， 以后你问他。就我问你，如果你说我查，哎，对呀，是我爸爸。我问你，你如果查出来才知道他是你爸爸，但你从前知道他是你爸爸，根本你还没有查。连你查出来说我的血是 O， 我爸爸是 O， 那是他是我爸爸，这也不过是可能，不是等于就是。你懂这句话吗？你是 O， 爸爸是 O， 可能是你爸爸，不等于就是你爸爸。所以呢，现在你找到一个化身，你说这个化身就是人类的祖宗，你所需要的信心是比相信耶稣更大的信心，因为那个完全没有根据，那个需要很大的信心，你没有办法，连你自己爸爸是你爸爸，你用科学都没有办法证明出来，需要信心。那我现在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妈妈告诉你，这是 very good answer。你妈妈告诉你的 ，OK。我的样子像我爸爸，有的人很像仇敌。嗯。
因为爸爸
对
你，他不是你爸爸。
啊，我没有办法证明他不是我爸，我也没办法证明他是我爸爸，因为证明用不上，在这里很难。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呢？ 我告诉你，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When your parents， 你的真父母真心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孩子，你就知道。真父母真心把真正的关系告诉他的真孩子，就建在这个真真真真的真理上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的父母生了你就不要你了，然后呢就无从去找了，你用你的头脑读到博士，读到几个博士，圆头变成四方头，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头想出，在世界这么多人哪一个是你爸爸？ You know it's thing out， 也没有办法。如果你的父母亲不认你，就把你丢给别人就走了，永远让你长大也没有办法再找到他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谁是你爸爸。现在的试管婴孩会带来很大的灾祸，你懂吗？因为试管婴孩呢，哪一个把自己的精子献出去的是不能一定要保守秘密的，所以以后呢很可能就有一些人从自己的亲妹那些分他也不知道，这就引起人类很大的与自然之间不协调的事情会产生出来。谁是你的真爸爸？你怎么知道？ When your true father tell you
I am your father
and you believe that because you need faith。 但是如果现在 有六七个人说 I'm your father I'm your father I'm your father I'm your father I'm your father， 你在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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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你哥哥叫 father， 你妈妈就来爸爸爸爸爸爸，你叫一次他就扒你一次，你叫一次他扒你一次，你怎么知道谁是你真爸爸？当真爸爸把真情告诉他的真孩子，用真正诚实的态度挑起责任，同把这个事实表明的时候，这是真爸爸。连这个也危险的，在人的范围上，在神的范围上没有危险。意大利 Florence 几年前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副市长写信给两个做母亲的，把他们的 baby 带回来。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他曾经做了一件不大负责任的事情，有每天良心不平安，几个月以后他不能再延迟下去，就叫两个母亲回来。他们把 baby 带回来的时候呢，他说对不起，有一天你们两个母亲在房里，我把你们 baby 洗澡的时候呢，他们的 name tag 掉下去了，一拿起来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随便撞了就把还给你，刚刚生几天的孩子随便放了就带回去了，所以等到母亲抱的时候不知道是抱真孩子或者假孩子，是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所以呢他说呢，你们这几个月你们每天爱孩子抱孩子亲孩子啊、哦，心肝宝贝，我怕你们抱错了，所以回来从头验血，当你验完了发现糟了，真的对犯了。你对犯了以后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可以取回你们的真孩子。你知道那两个妈妈怎么样讲的？对不起，我们不要换了，爱惯了亲惯了，我不要换了。所以可能你就是那样，你小的时候 name tag 掉下去了。前一个礼拜美国又发生这一类的事情一次，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又发生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信仰要建立在一个字的上面，真的上面，真神把真理真实的向人启示的时候，人真的信仰面向真理的时候，就产生了信心。信是什么？信是对真理的忠实。 The faithfulness toward the truth that is faith。 当我真正知道这是真理，要忠实下去的时候，这就是信心。今天我喊大家提到启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很严肃地告诉你，神启示自己，这是很伟大的一句话。 God reveals himself， 上帝不要人模糊不清，上帝愿意把一些的启示放在人的里面，使人知道他。而这个启示只有放在人的生命里面，没有放在其他的受造物之中。你再听一次，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思想到神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辩论到神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讨论到关于要证明神的问题，要明白神的问题，要了解神的问题， 为什么？根本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一部分的生命，他们没有生命中间这一部分的可能性。 We are gifted and we are created with the possibility potentiality of knowing God. 孔德的思想，你们知道孔德吗？ August Comte， 法国人，已经被共产主义承受下去了。他们认为，因为人在不能明白自然现象的时候，不得不产生了一种假想，就是神创造了一切。当一个人还不知道火山爆炸的原因，不知道海里之后这个海啸的原因、地震的原因、就火灾的原因的时候，就假设有神的存在，才会有这些事情。那么等到科学一进步的时候，这些都不见了，都不需要了。那我告诉你，事情并没有像这个理论这样简单。就在最进步的社会里面，最有知识的头脑中间，有很多很敬畏上帝的人。相反的，我要问，为什么人如果是比动物更聪明的，为什么动物不必假想上帝，而人会假想上帝？人假想一个上帝存在，我告诉你，有那种神，人想出来的神，有。还有一种是创造人思想的神，有。人想出来的神根本不是神，是在想象中间的神一样，正像人造人存在在小说不存在的世界。你听懂这两句话吗？人造的人存在在小说里，不存在在世界里的。当你看伟大的小说的时候，托斯泰的小说、高尔基的小说，你看这个 Samuel Johnson 的小说，你看 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你看 Jack London 的小说，当你注意到这个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一提阿 Q， 阿 Q 比你跟我比我更出名，你知道吗？中国人知道阿 Q 的至少有几万万，认识你的没有几个。阿 Q 很出名，阿 Q 存在在中国人脑海中，那阿 Q 不存在在历史中间，阿 Q 不存在在一个真正有形有体的社会中间。所以呢，那些呢人想象出来的神有，就像人造出小说的人一样有，是一种不存在的实体中间的神。而真正的神呢，是使人被造有理性的那一位神。这样呢，就有两种神，一种是造人的神，一种是人造的神。昨天有一些问题，我在思想，我就发现你们还没有明白我第一天讲过的几句话。我第一天讲过的一些重要的话语中间有这样的词句，我再重复：人思想神的存在，是神存在的结果，不是神存在的原因。神存在的结果是人能思想神，而不是人思想神才产生的神的存在。是神的存在是人思想神、人讨论神、人赞成神、人反对神的原因，因为他存在，所以你才会讨论到他。这个神不存在，在这个人类历史中间绝对不会成为整个文化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你以为什么叫做文化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有许多人小看宗教的问题，宗教有许多败坏的事情，宗教有许多错误的事情，宗教有许多把人带到很迷途的中间，我们必得承认。但是我告诉你，这宗教里面的这个思想的有关于神的问题中，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小课题，很大很大的课题。一个宗教不对，整个世界都会跟着不对；一个宗教错误，整个民族都会遭殃。而那些反宗教的人已经无形之中用了宗教的方法来达到他们反宗教的、反攻宗教的这个可能性、反宗教的这个目的。所以呢，你看见许多无神论的人已经把无神当作神，这个叫做这个反面的宗教，无神论。我认为无神论对的，就把整个的思想向无神论发出去，那无神论就变成他的神，就可以把一个政治领袖当作神，所用的一切的方法，所投入的整个的精神，都是宗教的一种副本 ，the copy of the religion， 一样呀。那个绝对性、永恒性、完整性的那个投入，就是宗教的思想。宗教是个伟大的课题，是个大的课题。而今天，无论你披上的名称是什么，宗教的本质中间呢，对神的信念和需要，是件不能逃避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来解释神，我问你对神了解到什么地步。正如你可以把什么人都叫做爸爸，但你真的爸爸只能有一个。你说把什么人都叫爸爸，根本叫错了，所以爸爸不存在，爸爸不存在，你怎么会存在？ 所以真的爸爸一定存在，无论你叫出多少爸爸，至少有一个真的爸爸存在，否则你不会叫爸爸。现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你上来轮流一个人，你现在可以感受他刚才的感觉。贵姓大名？
姓林。
林什么？
林明宇。
林明宇长得不错。林明宇一看就有点印象啊，长得相当清秀啊，戴个眼镜，看样子很会读书。OK， 我有一个印象，林明宇，我有印象，因为像印进去就印象印进去。有一天我在路上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后面叫明宇，他不睬我，糟糕了，怎么不睬我？很多人在看我，我已经喊出口了，我以为大家嗨，我们中国人喊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叫嗨不好，嗨来嗨去，对不对？你害我，我害你，哪里好？所以美国人一见面就嗨嗨嗨来嗨去嘛。你还听不懂贵姨的爱吗？你他不睬我，你他就不睬我。我平常看他样子很谦卑的，怎么今天这么骄傲？原来外貌不可靠啊，理都不大。平常见他笑笑脸，你看假的。可是路上见他，他不睬我，你他再不睬我。第三次，我开始恼怒了，我就说：哎，可能我不够礼貌，没有叫他林，所以林明宇他不睬我。奇怪，怎么不睬我呢？我从后面看，就是他嘛，我追上去，哎，林明宇，可能我记错了，大概是明林宇，明林宇不再不睬我，李明林也不睬我，李李明也不睬我，我想没有吧，我还没有太老吧，明明是林明宇，林明宇他不睬我，结果我就生气了，我到追到他面前，我就跟前去把他咬。林明宇，为什么你不睬我？还许多人在路上看我，他一回头一看，糟糕，不是。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很像他，但不是他，很像，从后面看一样样，前面看的是不一样。我以为我咬恨了他，他回过头来会说对不起。原来他说你做什么咬我？当他一讲我你做什么咬我的时候，我知道我错了。我一纠错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一个朋友。像从后面看完全像，等你回头看我知道不是，很对不起。什么很对不起？很对不起，我有心脏病，你懂不懂？我本来现在就是找医生的，现在给我摇了就减少我活五年了。所以他现在不是要对不起啊，不要紧，原谅你，不是抓着我头发上工厂，要把我带到法院那里去。 OK，这个很简单的比喻我讲了，但是我告诉你，虽然我叫出了林明宇，至少世界上有真的林明宇，否则我不会叫出。你抓到这原则吗？如果没有那个林明宇，我怎么会叫一个人叫做林明宇？我叫错十个人也好，叫错一个人也好，叫错百个人也好，那是小事。那个Thank you.